前书十五章十四节说，若基督没有复活，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，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。到底与主的受难与复活跟我们的生命有什么关系呢？请听真道分解2010年受难复活节特辑，郑子明牧师主讲，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您收听真道分解2010年复活节的特辑，我是郑子民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来到第二讲，我们会谈一个题目叫不再定罪，经文呢在罗马书的八章一到六节。这次复活节的特辑啊，我们有一个主题是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。那我们希望呢能够一起立志，在主耶稣基督里啊，活出一个新的生命来。我们思想我们生命的成长啊，最大的拦阻呢就是罪。我们常常生活在矛盾的当中。保罗呢，他自己也经历过这种的挣扎。他曾说，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那他想做好事情，但是呢他想是一回事，但是实际上做的做不出来呢是另外一回事。他说，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，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了。他想爱人，想关心人，但是呢却做不到。他不想恨人，不想嫉妒人，倒去做了。他说呢，我愿意为善的时候啊，便有恶与我同在。保罗说呢，因为按照我里边的意思啊，我是喜欢神的律。原来呢，保罗啊，他在信主之前呢，他是一个犹太人，他是一个法利赛人。其实法利赛人并不是那么坏，他们在心里边呢，是愿意遵行神的律法的。但是实际上呢，讲句良心话，他们是做不出来的。在表面上呢，他们装作正人君子，表面上呢，他们觉得自己很神圣，但是实际上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啊，确实都有很多的污秽。所以呢，保罗说啊，当我觉得肢体中另外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，把我掳去，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。那保罗呢，就很坦白了。他就告诉我们呢，原来呢在他的心中啊常常有这种的征战，而且征战到最后呢是那个恶的势力得胜了。所以他最后总结说，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是不是弟兄姊妹，这也是我们常常的呼叫呢？哎呀，我真的是苦啊，我想按着主耶稣的道路去行，我想遵照圣经的律法，我想做一个好人，但是呢有另外一股力量呢就把我掳去了，我真的是苦啊。嘿，我们听保罗他说我真是苦的时候并没有完结，最后他说，感谢神，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啊。这个是保罗他的秘诀，原来呢在心中的交战呢、啊、这是他信主之前的征战，但是当他认识主耶稣之后呢，他就得到了一个秘诀。他说，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。原来今天我们走这条成圣的路啊，我们的生命希望越来越圣洁，我们的生命希望越来越像主。那怎么可以做到呢？原来秘诀就在这里呢，是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可以脱离了罪的辖制。最近呢看到一些报道啊，讲到中国的大学生的基督徒的见证，原来呢这些基督徒呢真的有非常好的见证。那些报道的人呢， 他们是不信主的人，但从他们的口里呢，也讲到这些基督徒，他们待人的时候非常的和善，有爱心，那容易原谅人，等等等等，有很多的优点。这些人做出了一个结论呢，说他们是用信仰来约束自己，哈，他们呢只是猜对了一半。若是用信仰来约束自己呢，就好像保罗以前在犹太教当中，以前做法利赛人一样，在痛苦当中生活。那今天我们只有靠着主啊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脱离罪的捆绑，才能有真正的自由。弟兄姊妹，你想不想有真正的自由呢？那你想的话，我们就要好好的来靠我们的主耶稣。主耶稣他拯救我们脱离了罪，圣灵带领我们走这条成圣的路。那今天如果我们选择顺服神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有一个丰盛的人生。但是如果我们不愿意顺服主，我们就会仍然活在痛苦的当中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要做出一个选择，到底你选择要顺服神呢，你还是选择去顺服肉体呢？好，我们现在呢来看今天的经文，在罗马书的第八章一到六节，我们请李兰老师呢为我们先把经文读出来。
罗马书八章一到六节，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，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。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，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，做了赎罪祭，在肉体中定了罪案，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。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，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。
谢谢李兰老师哈。在这段经文里边呢，第一句就讲到，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。定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定罪是一个法律的用语，一个人犯了罪，犯罪的事实确凿，那证供成立，人证物证俱在，那最后呢就被判有罪，叫做罪名成立。结果呢，法官呢就会根据所犯的罪的严重性啊，判处他有期徒刑多少年，甚至是无期徒刑，再严重呢就会被判死刑了。那到底定罪能不能改变一个人呢？通常是不能的。很多犯人从监狱里边出来，他还会继续的犯罪，这个叫做累积犯罪，或者叫做惯犯。那有些犯人呢，在监狱里边学到更多犯罪的经验，那出来呢，犯更大的罪。最近呢，在电视里边就看到一个片子哈，就演那些以前怎么样抢劫银行的一些的惯犯。那有一个犯人呢，他第一次犯案的时候就被抓到了，抓到以后，他进到监狱里边就学了更多的犯罪的技巧，然后呢他出来继续的打劫银行。你看看，真的定罪不一定能够改变一个人，就算是判了他死刑，那他死了以后也就再没有改过的机会了。所以呢，现在许多西方的国家啊，也已经废除了死刑，希望呢给人有改过自新的机会。那在这里讲到说不再定罪，意思是说虽然我们犯罪的事实 没有改变，但是呢，主耶稣他亲自为我们承担了犯罪的刑罚，因此我们就不再被定罪了，而且呢，我们也不必啊再受罪的刑罚了，因为主耶稣他已经为我们承受了。主耶稣他承担了我们的罪，他有一个希望，就是希望我们可以重新做人。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接受这个不再被定罪的条件呢？其实主耶稣他什么都帮我们完成了，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，现在我们只要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，并向主耶稣承诺啊，以后我不想再犯罪了，那这样呢，主耶稣的恩典，主耶稣的救恩就临到了我们身上，并且在我们身上产生了功效了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八章二节，讲到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了罪和死的律。那在这里呢，讲到两种律哈，一种律呢叫赐生命圣灵的律，那另一种律呢叫做罪和死的律。那这两种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好，我们先来讲这个罪和死的律啊。我们在信主之前呢，都是活在这个罪跟死的律之下的，我们本来活在罪恶之中不能自拔，我们常常被罪恶所控制，我们想不犯罪，但是呢想不到罪呢一直控制着我们，不知不觉又犯罪了。罪恶会伤害别人，罪恶也会伤害自己。那我们在罪中很多时候习以为常了，可能伤害了别人也不知道，而且呢最悲惨的就是罪的结局就是死亡。罪害死了别人，罪也害死了自己。前几天呢看到一个新闻哈，一个拉土的车撞死了一个15岁的女孩子，真的是非常的可惜啊。那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那个拉土车的司机他不好好驾驶，他不按着安全的规则驾驶，结果呢就撞到了这个女孩。撞到还不算呢，有人怀疑啊这个司机在倒车。倒车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呢就是中国很多惨案发生的原因。原来呢我听说啊，在我们中国撞伤人赔的钱呢比撞死人赔的钱还多，于是呢有些无良的司机啊，他们本来是无意撞伤的人，但是呢怕自己要赔钱，就故意的在把人撞死。你看看这个罪恶多大，本来是无意中的伤人，现在变成了故意杀人。那我们中国人的人命就这么不值钱吗？那个拉土车的司机最后也判了刑，妈妈说啊，赔再多的钱也没有用了，我的孩子死了不能够再回来了。这个就是罪的可怕，我们本来都是生活在罪和死的律之下，人生是没有盼望的。但是感谢神，今天在主耶稣基督里，我们就在生命跟圣灵的律之下，生命跟圣灵的律把我们从罪跟死的律当中拯救出来，使我们得到了真正的自由。当我们接受了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之后，那我们就从圣灵得到了一个重生的生命，圣灵就会住在我们里边管理我们的生命，这样呢我们就不再生活在罪恶当中了。而且呢，如果我们愿意顺服圣灵，倚靠圣灵呢，我们就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来。 我们所走的路不再是死亡的路。本来我们每天活一天呢，真的就是离死亡更近一天。现在呢，我们每天活一天，就离见主面的日子更近一天了。主耶稣告诉我们说，他说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主耶稣他用自己的生命为我们成就了救恩，他为我们付上生命的代价。那我们这些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呢，就是要愿意走主的道路，愿意走主真理的道路，愿意走主生命的道路。有一封听众来信呢，我看了之后很感动。这位女孩子她说啊，我在没有信主之前呢，曾经做过大概7次的人工流产，身体已经崩溃了，并且我有很严重的烟瘾，每天大概要吸1盒半。感谢主啊，我的所罗巴伯一直服侍我，告诉我神会医治我的身体，靠着神可以把烟戒掉。我本来是一个失去生育功能的人，上帝赐福给我，我现在已经有了2个女儿了。神是奇妙的神，祝福人的神，感谢主啊。曾经的我啊，可以用人渣来形容，喜欢占便宜，自私，张狂，虚伪。但是自从得救之后，上帝就一直在陶造我，除去我生命里边的老我，让我把烟也戒掉了，并且心也开了，不像原来那样喜欢算计别人，不再去计较一些钱财上的东西，因为知道主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。原来的我特别爱臭美，那信主之后呢，让我知道内在美超越外在的美。原来认为啊，爱就是一直被迁就，一直被包容，从来没有想过要去迁就别人，包容别人，总是在要求别人要付出多一些。但是信主之后，上帝改变了我。弟兄姊妹，是不是真的我们的神是这么一位奇妙的神，他可以把一个人渣变成了一朵鲜花。我们要求神改变我们，更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。经文说，律法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，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，做了赎罪祭，在肉体中定了罪案。那主耶稣呢，就是这样，他成就了律法所有的要求，所要求的义，并且呢替我们付上生命的代价。其实律法本身是好的，律法的要求也是好的，神的心意呢也是要求我们呢要按照神的律法去行事。那以色列人他们在出埃及以后啊，神就将10诫通过摩西呢颁布给以色列人。神对以色列人有一个期望，就是希望呢他们可以成为神的子民，让他们住在神的应许之地，就是迦南地啊，然后呢在那里按照神的律法，按照神的心意去行事。但是呢真的很遗憾呢，1000多年的历史证明，以色列人他们没有能够遵行神的律法。这不是说律法有问题，而是说明人真的是有问题。那在旧约圣经里边，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先知书呢？原来呢先知呢就是一直的告诉老百姓，你们不能够再违背神了，要遵行神的律法。但是怎么样呢，这些老百姓啊，那些君王啊，他们不尊重神，而且呢还打压这些先知。但是这些先知预言呢，有一天有一位救主要降临，他要担当世人的罪。当他来了以后啊，律法要刻在人的心里。那按照圣经的预言，按照这些先知的预言呢， 在神的时间，主耶稣就降生了。主耶稣他是借着圣灵的感孕而出生的，所以呢，他没有遗传到人任何的原罪。那主耶稣在世上也行完了所有律法的要求。有一件事啊，我们要向主耶稣学习的，就是他在地上的时候，他完全的顺服父神。他说，父神怎么样告诉我，我就怎么样讲，父神交给我的任务，我就要认真的去完成。那主耶稣这样做呢，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作为人在地上应当怎么样来生活。我们的生活就是应当顺服神。那今天我们做基督徒也是一样，我们应当顺服圣灵的带领。最后主耶稣他以无罪之身代替我们死在了十字架上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主耶稣的死啊，就好像一个赎罪祭。那在旧约呢，那些以色列人他们献牛啊献羊啊为人赎罪，其实呢那些祭啊并不能够真正赎人罪，那些祭呢只是一个代表，表明呢主耶稣他要来为人赎罪。那主耶稣他为我们赎罪，那才是真正的赎罪祭。因为主耶稣自己一次把自己的身体献上担当我们的罪，那就完成了整个的赎罪的工作。全世界的人所有的罪，主耶稣都用他的身体为我们担当了。那这个就是神为我们预备的一条又新又活的路。以前呢，人要称义，怎么样称义呢？就是要完全的遵守神的律法。但是人都失败了，人遵守律法是为了自私的目的，完全不是为了敬畏神。但是呢，主耶稣他却为我们完成了所有律法的要求，并且他顺服神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啊，接受他的救恩，主耶稣呢他就把他自己的义赐给我们。今天我们如何可以称义呢？不是靠我们的行为，不是靠我们做几件的好事，而是呢我们今天称义是完全是因着相信主耶稣基督而称义。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因信称义。那信的结果呢，就是我们愿意顺从圣灵，不再顺从肉体了。这里告诉我们说啊，因为顺从肉体的人呢，体贴肉体的事；顺从圣灵的人呢，体贴圣灵的事。那什么是体贴肉体呢？就是总在思想啊，自己肉体有什么好处啊，总是按着自己的私欲去行。就好像刚才那位姊妹啊，她所做的见证，他在信主之前呢，他所想的都是自己的私欲的事情。那我们信主以后，我们要从根本上有一个改变，从里边，从心思意念上有一个完全的改变。现在我们不是只是做一件两件好事来讨神的喜欢，而是呢从思想上立志，我现在是属主的人，我就不再为自己的肉体而活。肉体的享受那是暂时的事情，现在我要以讨主的喜悦为我生命的目标。那这个就是体贴圣灵。体贴圣灵的意思呢，就是我们的心，我们的思想完全由圣灵来控制，让圣灵在我们心中做主，来管理我们的生命。当圣灵提醒我们，把神的话来提醒我们，那我们呢就愿意去顺服。那这个呢就叫做体贴圣灵了。 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知道主耶稣为我们得救，脱离罪恶，付了这么大的代价，所以今天我们这些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呢，我们今天不再被定罪了。如果我们犯罪，我们可以来到主耶稣的面前，求他赦免我们。那我们更要立志说，我们不要再犯罪了，我们要过一个新的生活。主耶稣他怎么样教导我们，那我们呢就按照主耶稣的教导去行。弟兄姊妹，你愿意从今天开始立志按照主的心意去行吗？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。愿我们都过一个体贴圣灵的生活。